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跟古巴关系的一个突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3月20号时候到古巴访问，这个是历史的新页，因为过去88年来没有美国总统到古巴访问过。那么1959年卡斯楚上台以后呢，1960年美国总统甘乃迪曾经试图发动过突击队，然后推翻卡斯楚政权，结果后来失败。这是有名的被称为叫猪罗湾事件。那从那时候开始呢，美国跟古巴关系更为交恶。当时在冷战高峰的时候呢，那么中美洲、南美洲那根本就是从门罗主义、门罗宣言宣布1823年门罗宣言开始呢，那根本就是被认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中美洲更是美国的后院，在冷战方酣之际，那么美国后院出现这么一个共产的国家，那么就美国来讲，就是卧榻之旁岂能容人酣睡？共产的势力怎么可以伸到美国的后院？所以必须除之而后快。但是在经过几十年的制裁呢，那么其实并没有成功，古巴反而可以讲说有北方的敌人呢，而强化了内部的一个团结。所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没有人想到说那么美国跟古巴的关系可能会有所变化啊。但是奥巴马上来之后呢，他进行了一些外交突破。首先第一个呢，他改变了过去的外交思维啊，尤其对这个拉丁美洲呢，拉丁美洲过去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结果现在呢，因为古巴的问题，美国跟拉丁美洲国家也搞得很僵，结果反倒是俄罗斯的势力、中国大陆的势力进入到拉丁美洲啊，那么并且非常有计划的大举布局，这个让美国当然也觉得呢感到了一些威胁啊。虽然美国没有说那么让中国、俄罗斯不进来，可是他们讲美国后院这样的，那美国当然很希望能够收拾旧河山啊，重新能够重建美国跟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那么后来呢，就发现古巴在过去共产的这个高峰的期的时候呢，那许多古巴的难民呢，那么逃离古巴，然后定居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那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的这个美国人呢，他们在外总统选举上，那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大的一个分量，因为过佛罗里达州呢，经常被称为叫摇摆州，摇摆州呢，常常的这个两党选举到最后关键的几票，其实就是看佛罗里达州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佛罗里达州的这些古巴裔的美国人，他们如果觉得不该跟古巴去有什么样的一个交往，当然美国总统也不会甘冒着大不讳。但是情况逐渐改变，老一辈的古巴裔呢，那么逐渐的凋谢，那新的这些古巴裔的美国人呢，他们的讲法是冷战既然已经结束，那我们应该要帮助古巴，希望能够发展它的经济。古巴在拉丁美洲呢，是少有的打棒球的国家。打棒球国家，拉丁美洲就两个国家打棒球，其他几乎都是踢足球，一个是古巴，一个是委内瑞拉。所以奥巴马这次去呢，但也有那美国的职棒到古巴去比赛啊，那也有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那过去委内瑞拉跟古巴关系非常好，那委内瑞拉产油，油呢让委内瑞拉的左派总统那有这个查韦兹在世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一个外交的杠杆，所以他拿着油去支撑的古巴。就现在油价下跌，委内瑞拉的经济情况呢每况愈下，所以委内瑞拉在拉丁美洲想要施展外交杠杆的一个影响力呢，但也逐渐的那么被削弱。古巴内部呢，那么共产党执政那么久啊，从卡斯楚培养到卡斯楚的弟弟劳尔，那么这人心思变，人们也希望说能够有改革经济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在这时候呢，所以奥巴马决定呢，能够跟古巴改善关系。而教宗呢，方济各刚好又是拉丁美洲出身，所以教宗在中间穿针引线，那又扮演斡旋调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后来终于在去年，美国跟古巴复交了，然后奥巴马呢，那么这次到古巴访问，并且对古巴的老百姓进行演讲，这是一个对古巴来讲、美国来讲都是一个大事。那古巴呢，也在改变的这个边缘，所以呢，将来古巴会怎么变啊？或者一旦的开放以后，真的代表商机吗？啊，那古巴人的过去的这种做法呢，他们在专制统治下的做法呢，跟国际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很多还不太能接轨，也不太能适应。所以外商呢，如果在古巴投资想要获利，或想要那么捡的和平的一个红利啊，其实可能还需要多一点时间。 但是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会影响美国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那么严重的分量啊，以及各种互动的模式，这个呢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第二个新闻呢，我们拉到欧洲。欧洲呢，欧盟28国就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那么跟土耳其啊达成了协议，就3月18号的时候呢，在布鲁塞尔跟土耳其达成了难民问题的协议，就是马上就从3月20号开始，如果经由土耳其进入到非法进入到希腊的这个非法移民，那么希腊呢，那经过这个个别的这法律程序啊，甚至包括上诉的程序完备以后呢，觉得这个人其实不是一个政治难民，最多就是寻求经济的经济利益的经济难民，就会把遣送回去。那政治难民呢，多半都是来自伊拉克、叙利亚，但是很多难民是来自阿富汗。那阿富汗呢，那么这些都可能被遣送回哪里呢？回土耳其。土耳其呢，然后再经过正常的一个工作或者去寻求政治庇护这个程序来处理这些被遣送回来的难民。而根据协议呢，如果遣送回来一个呢，那土耳其内部那些没有非法尝试进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就是相对比较合法的叙利亚难民呢，那么欧洲就要接纳一个来加以安顿，所以一个换一个。那欧洲为了让土耳其帮他守住这个欧盟的这个门户，所以他也做了一些让步。那么当然首先他给土耳其一些经费，30亿欧元，帮助他安顿这些被遣送回来的这些难民。然后第二呢，那么希望今年7月开始重新启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6月的时候呢，那土耳其的公民呢持土耳其护照，那么在欧洲的申根区啊，那么就可以免签证的一个移动。这个呢都算对土耳其提供的一些诱因。可是真正执行起来呢，我们发现中间困难重重。因为就在他们的预期可能4月初第一批那么交换难民的这个行动就会发生。那么于是你必须有大批的数千的这个执法人员呢，警察呢，从欧盟进入到这个希腊，然后在希腊那么一个调查，从土耳其这边过来的移民是不是非法移民，如果符合条件，那么就留下来帮助他申请这个安居啊，或者是在住到分到哪一个国家去安顿。那如果不符合条件，就要把他退回土耳其。大批的执法人员官员呢，必须从欧盟各国前来支援希腊，因为希腊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然后第二呢，退回到土耳其以后，那土耳其有没有办法能力做呢符合国际标准的各种对待，包括粮食啊、居住啊、工作啊、教育啊，以及各种寻求政治庇护的程序。那土耳其那边呢，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做好准备，有这些程序，所以人权团体呢当然也加以批评。当然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如果将来呢到今年夏天它启动它重新加入欧盟，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国家卡在那儿，那就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分成两半，北部土耳其裔他自己建立了他土耳其人的一个塞浦路斯共和国，也只有土耳其承认。那南部的希腊裔差不多1/3的土地呢，他们是塞浦路斯，也是国际上承认的塞浦路斯，他也是欧盟的会员国。所以土耳其如果要加入欧盟重启谈判，那必须会员国的国家要表示一致的同意。那塞浦路斯的问题如果没解决的话，那这个头也点不下来，那么可能给土耳其的一些条件呢也没办法兑现。那这个时候呢，前端这个处理难民也困难重重，后端的各种诱因也可能有所障碍。所以连梅克尔总理都表示，那咱们达成的这个协议呢，没有人有那么乐观说一定会完全的落实。但是呢，想想看，欧盟28个国家终于在难民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见解，这个呢其实是不容易的。那对土耳其他们也做了一些让步，那土耳其鄂尔多安政府呢是威权的统治，那就在三月初的时候呢，就还强制接管了一个反对党的这个报纸。那欧盟为了让土耳其给他诱因嘛，让他守着这个大门口，也就没有提这些威权统治或者是人权的问题。这是欧盟的一个让步，但是能不能够真的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第三个新闻上面也蛮大的，那就是去年巴黎恐攻的嫌犯终于在上个礼拜啊，在这个18号的时候在布鲁塞尔落网了。几个月的全球通缉啊，那么这个他那么终于把他抓到了。那么这个抓到的这个人呢，这个恐怖分子呢，那么很可能呢，一般来讲可能是 IS 的一个后勤部长之类的。 啊，他在莫伦比克区，在布鲁塞尔的莫伦比克区抓到。那么他负责整个后勤的调度。那比利时警方就说，抓到这样的一个首脑呢，这样的负责恐怖攻击的这个人呢，你可以知道 IS 的整个演变，他的计划，他的后勤，他的补给，让我们对 IS 呢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但又有人批评呢，这几个月你都没有抓到啊，然后终于抓到，但是抓到你想想看，这个恐怖分子呢，他们可以在欧洲的边界自由进出，所以边界的防守居然让恐怖分子自由进出，也让很多人呢，那么又批评到比利时政府。所以这样的抓到这个恐怖分子，对恐怖分子，对盖达组织后面的发展，以及对欧洲反恐的时候在边界上怎么加强联防啊，这个呢都会有一定的冲击，也会一定有新的政策逐渐冒出来。那么这个呢，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所以大概呢，上个礼拜我们抓的三个大块的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